大家下午好，真的是看到你们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啊，这么多的人来一起的来敬拜神。好，我们先把时间交付给神，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你，我们有第一次正式的能够来这里崇拜，有一个下午的一个崇拜，主非常的非常的感谢你。求主你加添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蒙你的喜悦。求主你也加添我们注意力能力，能够用我们的敬拜献上给你。所以求主我们把整个时间都交出来的圣手当中，求主你保守。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好，在前一个星期，我跟伟强因为有一些事情要办，我们就回到新加坡去。但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就跟一位朋友交谈，谈了谈了就谈起我们前任总理李光耀他就是在前年去年去世的一个总理李光耀总理。好，他就说每个新加坡人都觉得李光耀的那种做法非常的严厉，可是每一个差不多每一个新加坡人都觉得新加坡能够走到今天的地步都归功于李光耀总理，他的功劳非同小可。好，这个荧幕上放的是你前面的一个刚才那个好，就是李光耀的住宅啊，他的屋子啊，你看他客厅在那边，你看到他的家饰和家具啊，并不是那种很昂贵的啊，是非常简陋很简朴的啊。你从中就可以看到李光耀一生为着人民服务，为了人民效劳，自己的享乐放在第二位啊。他的那个冷气就是那个空调旧到那种地步，就是他要修理的时候找不到零件，新加坡买不到就是太旧了，买不可能修理。可以从中看到他那种谦卑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会有这种今天这种地步就是有这样一个好的一个领袖新加坡不只有一个好的领袖，我是觉得他还有另外一个，我介绍另外一个领袖给你认识，就他叫他名字叫陈庆炎博士，陈庆炎博士英文名字叫 Tony Tan， 是现任的新加坡总统他还没有在做总统的那时候，我跟伟强就遇见他一次他是一名基督教的基督徒他是我们新加坡教会姐妹团的姐妹教会的一个会员所以我们有一次就有联合的崇拜，联合的一个聚会，然后我们就去，然后就看到他这个陈庆炎博士大人物政府的大人物，然后每个人就不敢跟他极不敢跟他交谈的，然后他一个人站在那边就很可怜，他也不在这边，也没有保镖什么，就在那边站着没有人跟他讲话真的是很谦卑。然后我一个弟兄看他很可怜就跟他去陈庆炎那个跟他握手，他也非常的亲切，满带笑容的跟他谈话这种谦卑的那种表现，就从那边就可以看得到，对他的尊敬是非常的大。新加坡其实是有很多基督徒的领袖在里面你们看不到，就是报章上看不到，外界的媒体也没有报道，其实背后很多基督教的那种基础在新加坡的政治方面可以看到一个国家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袖才能够就是让人民得益，教会神的国度更加需要一个很好的领袖。所以今天我们讲的领袖身家领袖的资格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个人差不多都是领袖，这么差不多也是应该听的。好， 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分成三段啊。如果你看周刊的话，那个讲到的大纲啊，我就在那边写了啊。第一段是无可指摘、无可指责的监督，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哈。第二段呢，是我把它的那个标题稍微改一改，就是端庄的姿势，这样会比较容易记啊。所以第一个是无可指责，第二个是端庄的啊姿势，是从第八到第十三节。第三呢，就是神家的使命，所以从第十四到第十六节，所以是今天的三段经文啊。好，我们先讲监督，好，监督啊。好，从第一节来看，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钩，这话是可信的。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要问的是，什么是监督啊？啊，这什么是监督啊？监督原文叫做Episcopal 啊 ，Episcopal 什么意思？不过英文 Episcopal 我们可能比较熟悉，英文 Episcopal 的意思就是主教的意思啊。有一个另外一个英文名词叫做 Bishop 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天主教主教这个意思，是有圣公会也是一个主教哈、啊、这个意思。好，不过我觉得翻译成主教并不是很合适，因为主教这个职位好像是在教新约的教会。过后就是在二世纪的时候才产生的，才有的，所以我觉得当时候保罗的时代，在以弗所的那个时代，一个主教字啊还没有产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字不应该翻译成主教啊，所以翻译成监督反而比较贴切。好，既然不是主教呢，应该是怎么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Episcopate 到底是什么呢？在圣经的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尤其是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好，当保罗提到长老的时候啊，长老的时候，过了几行他讲，这些长老你必须要做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到第七节讲监督就是神的管家，所以他把那个长老和监督这两个名词混在一起谈，所以可能就是这两个都是在讲同样一个主人，都在讲同样一群人啊，所以可能是同义词，你可以交换的应用啊。这不同一个地方，使徒行传二十章也是有讲到长老啊，就是说当保罗召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时候，在他十七节那边说，他称他们做全群的监督，你可以看到再一次的长老和监督这两个词混在一起啊。然后他们说他们啊，你要嘱咐他们，你们要牧养你们的教会啊，所以可能长老跟监督是同样一群人，而且他们的工作是牧养、照顾教会。好，这长老这个词在犹太教方面、犹太人方面，其实就是可能是他的领袖的一个称号啊。犹太教的领袖称也包括长老啊、祭司还有文士啊，领袖称的意思。在希腊人当中呢，他们可能不叫领袖做长老，他们却叫领袖做监督啊，在不同的社会领袖他们叫做监督。所以我想保罗在用监督长老这个词，他可能就是要讲这些领袖的意识啊，所以这个监督可能就是领袖的意识，一群领袖，不是一个人，而且是整群的一个领袖群啊。好，这个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好，圣经的其他地方也有用 episcopate 这个字啊，比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好，你们这位邦人中应该品行端正，彼得教他们啊，你们必须要行义啊，将那些诽谤你们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事，是那些讲你的坏话的人看到你的好行为，便在好英文这一个字 episcopate 原文是 episcopate， 英文翻译成 visit 就是找上门来，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啊，归荣耀给神啊。不过我们中文本翻成监察或者是眷顾 却也是非常的铁气，就是说你不要欺负我哈，你欺负我，耶稣再来的时候神会照顾你的哈，照顾你啊，他的意思，眷顾你的意思，所以有审判的意思，也其实也有一些看顾你的意思。路加福音19章其实是在也是同样的意思，就是他讲到耶稣再来，那个字 Episcopate 也是讲耶稣再来，可是也可以翻译成眷顾啊，并要归灭你和那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耶稣再来你的时候，就是耶稣眷顾你的时候。所以当保罗用监督这个名字，第一他要讲的这是领袖群，第二他要讲这个领袖是眷顾你的，看顾你的，不要让你走错路的那一些，就好像神在眷顾我们一样，像这里啊，请啊另外一个，另外一页，看这个图片也是讲啊，就是说像是神在看顾我们每一个人那种图片，是英文讲 overseer， 从上面看下来。看我们的一举一动，不是因为要像警察这样看有没有做错事，而是要照顾关心啊，所以监督是关心教会那种爱心的那种表现啊，在里面包含在里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名词啊。好，那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其实很多假教师在破坏教会啊。那些根本就不是想要照顾教会的人，所以一方面他要阻止这些人做领袖，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要鼓励一些比较动机比较纯的弟兄姐妹来当领袖，所以他给了很多的条件。刚才我们王淼弟兄帮我们读了大概有十多个做领袖的那个条件，所以可能你看到会可恐怖，哇，这么多条件我不行啊，不行。哇，你看第再重新的看第一节的话，看人若想要做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那两个动词想要羡慕啊，在其他的方面啊是不好的用法啊，是副作用、副用的、负面的这种用法。就好像是用来说贪财啦、贪色那种哈，最不好的哈。可是这里他却偏偏用这个不好的动词来形容你们，给你们不需要贪财，不要贪色，不过你要贪那个位置，你要贪啊，贪成为监督，渴慕成为监督，那是好的，那是高尚的，那是很尊崇的。好的，好，不管怎样，要贪那个，要贪的话贪这个，好，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好。刚才讲到哇，那个条件非常的长，好像很高啊，我做不来。我就比一个例子来讲到不容易。我以前觉得讲到虽然难，不过还是可以啦，只要用功就可以了。可是开始讲到了才觉得哇，原来是这么的辛苦，看看解经书起码要看5-6本，而且不是每个都可以用到啊，只能够20%才能够写，才几分钟，因为不可能全部写来，而且还要跟神那种沟通，神啊你要我讲什么啊等等，还要了解会众的需要等等等等，而且表达的时候啊更加，其实写的时候啊真的是这个星期我是兼职的哈，只要做3天就足够了哈。可是我想到5天都不足够，7天都不足够，每天在那边写，一面写就啊，真的，搞条命，搞条命，神帮助我啊，帮助我，就是这样的痛苦啊。好，再讲一个点，讲，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个事情啊。而且不只是这样，其实在表上面也要注意一些啊，就是声音的大小、高低、快慢。你看我现在在用 手要放哪里，手势要这样，眼睛要往哪里，等等等等，要求很高的啊，所以应该会把很多人吓跑的。我在那边在想的时候，神就说，不是为人做的，是为神做的，是为神做的啊。然后说，我觉得啊，怎么紧张都没有了。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神说，你现在讲到是为神做的，不要去跟人讲，跟神讲。所以那种紧张的心情也消除了很多。所以好像讲到是为神做的，同样的，做监督的也是为神做的，不是为人做的。所以条件虽然高，还是要做，因为是为神做的。所以不管怎样，不要被他吓跑，因为是高山的，是可以尊重的。好，我们来看看做监督的我要什么条件。如果可以用一句话的来总结的话，就是四个字，无可指责。这是我的标题啊，为什么要用标题无可指责啊？无可指责好像比较含糊一点，或者保罗就解释什么是无可指责这个意思。其实他针对的是我们基督徒，一方面就是我们是出世的啊，不是出生的，出世就是我们从这个败坏的世界走出来，不要跟败坏的世界同流合污。或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再留在世界，我们要入世，留在个世界上，做世界跟神的那种桥梁。我们是他们的光，是他们的盐嘞啊！我们不需要。你是要监督保护这个世界，我们有这个责任要做这个。所以保罗很多的那个十一项，等一下我们看到有十一项的条件，都是为了世界，是为了在人的面前有一个好的榜样，在人的面前有一个好榜样。为什么？不是因为自己看得有面子，而是因为要吸引他们到神的面前。为什么要吸引到他们的面前？只有神才能够让他们得到生命，为了拯救这些灵魂啊，所以全部都是为了啊，这些条件也是为了世界上的一些人啊。好，我们看到啊，下一个啊，十一个，现在我跟你先讲前面六个。第一个，要做一个富人的丈夫，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要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一个丈夫啊，不一定说监督一定要结婚呢，这个不是被保罗的意思，保罗自己也没有结婚，提摩太也没有 结婚啊。他们说，如果你是结婚的人的事的话，请你对你的配偶忠贞，你的婚姻必须是无可指责的啊，这是监督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跟第三个条件，我们可能的第二个第三是节制和自守哈，两个差不多的意思，差不多相同。那个节制这个意思跟酒有点关系，就是说你不要被酒精所捆绑，不是说不可以喝酒，就是不要被酒精捆绑着，不能够自拔，不能够控制自己啊，头脑不够清醒，如果你被酒精捆绑住的话，所以你要有自制的一个能力，能够自己控制自己，你自己控制自己的思想，就有一个平衡的思维，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也不会随便的愤怒，随便的激动，也不会意识行事啊，意气行事。好，所以一个自控的一个条件啊，是一个自己控制自己的那个条件啊，跟自守差不多一样啊，前面那个所以第三个自首也是差不多一样哈。好，因为这个是无可指责的。好，第四个条件呢是端正啊，端正的意思就是端庄啊，就是待人处事吧，就是规规矩矩、堂堂啊，受人尊敬的。而且也可能在这里是有跟外表就是穿着有点关系啊。所以看了这节之后，回到新加坡也特地的去买几件衣服，要看比较好看一点，这边不然的话每次穿衣服很随便，不可以啊，不够端庄啊，所以是要应用啊，是端正。第五呢， 是要乐意接待远人。可能在我们21世纪，可能这个没不是怎么重要，我在当时是因为没有旅店，没有旅店，所以没有旅馆，是非常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就说有些人呢，主的仆人四处奔波啦，还有有些受逼迫的弟兄，逼迫的弟兄姐妹都需要一个地方。不，我们就算是在如此，就算是我们很多旅店，能够开放自己的，不只是家，生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不是只是开了我们的家里的那个门，而是把我们的生命的门也打开了，邀请他进入我们的生命，分享我们自己的生活等等，那也是一个非常的款待接待远人的一种方式。第六个，前面五个都是跟品格有关系，第六个却比较跟技术有一点关系，是唯一一个所以跟才华啦，这种才干比较有帮助的方式，就是善于教导能够教就是监督的另外一个条件。这个当然是不只是在台上教，而且是在台下，如果是有人问你的话，什么是基督教啦，什么是福音的话，你能够很清楚的解释给他们听，这也是这个条件之一要做一个好的老师，我是觉得我们也应该做一个好的学生，谦卑守教的心才能够做一个好的学生，好的老师。我们来看其一的五项，我刚才讲六，现在五，是六加五十一所以它总共十就是不要因酒滋事，不打人，温和，不增进，不增进，还有不贪财，都也是有一个不可指责的一种行为就放下权力不跟人家争，而且很温和的一种所以也是很谦卑的那种形象在里面。保罗也举出了三种情况就是下一个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照管神的教会呢？教会是神的家，所以很多时候管理神的家跟管理我们自己的家那个原则有时候非常的相似家不是政府，也不是机构，家是要靠爱来管理的家需要父母的心，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时表露出父母的那种心肠，很平常的，他通常会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母亲等等等等就是要表露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我想，所以基督需要看顾主的羊群，因此没有爱是做不到的所以你要做监督的话，第一个首要的条件我觉得是爱必须要爱不爱怎么去监督呢？你怎么去照顾呢所以这个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第二个，第一个情况呢，就是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这样，可能这个是要保护那个初入教，不是说 你不可以做，而是因为如果你是初信徒的话，你的灵性还没有根基的话，可能你的被引诱变成骄傲，那就不好了是对那个人不好。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监督也必须有在教会有好的名声，因为监督本身是教会的领袖，我们刚才讲到，如果他没有他的名声很臭的话，那么教会的名声也一起被他拉下去了。所以应该要好有一个好名声，所以这个是三重的情况。好，所以全部11项，还有三种情况都讲完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讲执事，这是从到第二段了，从第八节到第13节，看执事也是很长的。好，还没有讲执事之前，我们也需要看什么是执事，对吗？什么是执事？的工作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明是什么，很多人觉得执事是 跟那个使徒行传的六章呢，可以那个他们不是教会不是选了七个人吗？然后是做的啊管理饭食的，是给人家寡妇照顾寡妇的那一些，是不是这些呢？其实当你仔细的读使徒行传第七章的话，从来没有用执事这个字。所以从中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执事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不清楚，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啊。不过他的条件跟监督有点相似啊，非常的接近，所以很明显的，他们都是教会的一些同工哈。唯一不同的，而且最大的不同就是监督要善于教导，执事就不需要这种善于教导的这个恩赐。所以当然不是说执事不可以教，执事当然可以教哈，只是说你不需要这种恩赐而已。还有另外一点呢，是注意到执事跟监督没有所谓的那种高和低，没有说执事比监督高，也没有说监督比执事高啊，所以没有阶级之分，全部都好像是一样高哈。执事的职分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也不知道。历史的文件也没有给我们一些答案，所以可能是教会的某种需要吧，可能很多的寡妇需要照顾，有些东西非常的做，然后那些监督做不来，所以执事必须要帮忙做。有些圣经竟然翻译成这样，监督就是教会的领袖，执事是教会的帮手，这样的翻译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不过也是有点，我是觉得也是有一点意思啊。不过我认为执事的背后的精神是来自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啊。我们刚才唱的那一首歌《奴仆君王》啊，就好像那位奴仆君王，那位愿意为人洗脚的君王，那位愿意谦卑服侍的救主，我觉得就是执事职分的那个起源。主耶稣基督的奴仆心态和行动，就是产生了这个执事的这个职分。所以是一个很不是普通的一个职业，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职分，是神圣的，那是效法主耶稣的，是一个高尚的一个职分啊，这个工作。而且保罗自己也自称他自己说是一个执事。我们教会呢要怎么去看呢？谁是执事呢？谁是监督呢？这个我真的是很难分得清楚，具体的分界线在哪里根本就不知道。不过我可能是认为那些关心牧养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的那些教会领袖都可以称得上是监督，比如牧者、组长、小组组长、主日学老师啊，等等等等，那些非常的关心你的灵命成长的人，都是监督，是我们这里很多的监督哈。只是呢，我觉得那一些在教会各个方面在那边劳苦，今天就很多人谁翻椅子啊，谁做这个啊，好多好多的事情，谁去关心其他姐妹的基督姐妹的需要啊，这些人我觉得都是执事啊。最近在教会为是当上人的时候，必须要去执事部去开会，开会过后才觉得原来教会背后这么多的事情啊，我们可以轻轻松松，不是轻松来到这边去讲到，就是背后的那些人，这个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牧者们讲员才这边来讲到，谁交水电费啊？没有电我怎么可以讲啊？好，谁都没有灯怎么讲？你看还有什么有椅子啊？谁买椅子啊？我办公室的桌子是谁买的？好，等等等等，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我们教会有知识，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好，其实我觉得，所以我也是要鼓励弟兄姐妹，也是有带这个感恩。不要每次批评我们的教会领袖，他们背后做的工作，他们有全职工作嘞，又在背后要为那个什么教会的来劳苦，所以要带这个感恩的心，是真所喜悦的。好， 好，这里讲到执事还有监督，那么如果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除非你在那边就是什么都不理不睬啦，不闻不问啦，孤立，好像是孤立导向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不是监督就是执事，对吧？啊，我们都是，所以这些今天所讲的都是我们要听的，都是我们的条件哈，都是跟我们有关的哈。好，保罗对执事要求是什么呢？如果是监督是不可指责，那么如果是执事呢？我是觉得有可以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端庄，是第一个端庄。嗯，什么是端庄呢？是形容一个人能够引起别人尊重的人，一个人品高尚，备受尊重，贤德，给人有一点好像是一种高贵，不是因为高贵，因为是他是皇帝，而是他的道德的品格很高贵的那种感觉哦。所以保罗两次用端庄这个词来形容执事还有女执事，所以我们女执事男执事全部大多是我们这里差不多是都是端庄端庄。好，其他的条件跟那个监督的也是非常的相似，其实我们就是基督徒的条件吧，基督徒的品格，所以要端庄的口讲话，不可以一口两舌两舌啊，讲话算数啊，不可以一讲这个又讲另外一个啊，也要保密啊，不可以要端节，也不可以好喝酒，喝酒是可以，就是不可以好喝酒啊，喝太多变成了也不可以贪不义之财，可能监督也要保，就是要掌管我们教会的那些理财的事情，财务方面。所以不可以贪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同样的，也不可以做富人啊，也要做一个富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哈。同样的一个条件，而且要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就可以成为执事哈。所以有些教会就是应用了这个第十节的，要受试验，就是有一个实验期，堂委啦还是执事，有一个一段的一年的实验期，要看这个人是否可靠，然后才可以做执事啊。这个是有些教会的一个作风，不一定我们必须要去做啊。好，这就是这里可以看到，条件跟那监督是非常的相似的啊。是我们都是执事，可以做到的，不会太难了啊，可以了啊。好，第九节。还要存清洁的良心，还有固守真道的奥秘啊！清洁的良心，良心是在里面的，看不到的。不过，你如果有清洁的良心，必定会有清洁的行为啊！你认为尊敬人是对的，你一定会在外面尊敬人嘛？你的信仰和你的行动会一致的啊！真正的相信啊！所以清洁良心必定有清洁的行为，清洁的行为也一定必有清洁的良心，所以良心跟行为是混在一起的，不能够分开的。有清洁的良心就不会去故意去犯罪，所以一个执事不会去故意犯罪。你要清楚，我要强调的是故意两个字，我们都是人，我们有软弱的，我们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犯罪，我不是在讲这个，我是在讲那个故意明知道是错的，却是一次的一次的不要去悔改，一次的一次做同样的一样东西，错的事情。好，我是在指这一些，在针对这些，好，不在指这些软弱的，所以你不会觉得太过内疚还是什么。所以执事必须要有这样的端庄的那种行为，有一个清洁的良心的那种行为。好，执事当然也要有一个端庄的一个信仰哈，所以能够彻底的了解说信的是什么，而且在真道的奥秘上，是福音上有相当的认识，有相当的根基，而且不轻易被人家去动摇啊，动不了，是相信这个。好，一次讲到执事，讲到这些教会领袖，我就会想到我的一个在新加坡的一位传道人。他是一个大概他做传道的时候大概有五十六十开始的时候五十六十 他讲道的时候，他的声调是很单调的，啊，是一个单调的，所以我们每次听他讲道都会就去睡觉。不过他的那个人生的那种见证，啊，实在是不得了啊！有一次，我们就到他的家里去吃饭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对他的妻子，我们在我们的新加坡背景哦，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有时候也是不是很客气的了，像叫围墙，喂，他属你，把这个给我等等哈，可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请你把这个来了之后谢谢，很尊敬，对他太太非常的尊敬，请你谢谢，对不起，很有 gentleman 哇，绅士的那种风度，啊，觉得看了之后我就改变了，所以现在跟现在还如此，已经十多年了，还是跟伟强，请你对不起，谢谢，就是从他身上学来的。啊，我这个人也是非常的安静，也是非常害羞的，在很多情况之下，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话，都是人家看不起的啊。而且每次人家都跟我给我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不是一章啊，三章一章十七节，哇，什么如果你有圣灵的话，不是给你一个胆怯的灵，什么什么什么，好像是跟我讲说你不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因为你个胆怯的灵嘛，灵是一个很壮胆的灵嘛，你这个太素人，我听了很内疚，这个传道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而且还是在那边的尊重，而且才来跟我谈话，还跟我的交流。那时候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这样能够接纳我。虽然我是一个害臊胆小的一个人，可是他却能够接到，让我感到了神的那种爱心。我们都走到今天第一步，这一步也是因为了他的那种鼓励，是非常好的一个传道人，好爱心的。做这样的姿势，如果善做这样的姿势，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一个人，是我们这里善做姿势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啊，并且在耶稣基督里的正道上大有胆量啊。所以保罗在说，如果你在这方面做得好的话，你的赏赐是很大的，不管是在以后的赏赐，就是在以后时在天国的赏赐，现在的赏赐也是很大。而且我们这里每个人都能够清楚的体会到，当你侍奉的时候，你感到是那种清净，对吗？今天第一次 Jeff 领司，我想他一定会感觉到神与他的同在，尤其是你侍奉的时候，那种清净神啊。一旦亲近神，你的勇气就增加了。看现在我可以一个非常害怕的人能够站在这边勇气的跟你们讲到，为什么亲近神呢？亲近神一样的道理啊，亲近神勇气就会来了，勇气的传福音，为着你的勇气的保护着福音，勇气的爱人，好，勇气的爱人如今有勇气的爱神，侍奉做姿势。所以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也是兴起、啊，兴起来做一个教会的姿势，做一个教会的监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要不亢不卑，这个成语我是前天才学会，不亢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太骄傲啊，不要过于自信，看自己哇厉害，可以做的，只是没问题的，我这个这么有才华的人应该可以做的，不是这样的话啊，而是也是不卑，不可以啦，哎呀，不要啦，我没有才华啦，这个做不好，那个弟兄姐妹啊，那个弟兄啊比我更有天分啊，更有恩赐，哎，你去找他啦，也不要有带着那种态度啊，就是不要太骄傲，也不要太过那种虚假的谦卑，那么你就错失了良机，错失了侍奉那种福分，以致我们的灵命就不能够前进，而且非常的遗憾啊啊！所以兴起做姿势，做监督，我们明年 就有两位执事必须要卸任了，满期了。我也希望能够看到啊，我们弟兄姐妹在国语堂还是在英文堂啊，能够兴起更多的知识，还有更多的监督啊，这是一个心愿。我想也这也是神的心愿，因为我们的赏赐是非常的大的。好，两段，就是今天讲两段啊。好，我们再讲第三段，神家的使命啊。好，保罗在十五节说，你也可以知道在神家中当做的怎么样行，就是他从第一，好像是第二章第三节是讲这些，我想讲的东西其实是在神家所必须要做的事情，他给他们一个什么教会的一个手册这样啊。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他这里要讲的就是教会，神的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之一哈。刚才我也讲到，神家的第一个特性就是神家跟组织不一样，跟政府不一样，有一个不同点，最大的不同点就是爱，哈，爱啊，神家你可以感觉到爱。你去组织没有感觉到爱的哈，你去政府没有那种爱心的存在，可是神家不一样，一定要有啊爱心的存在啊。我就讲了一个故事，就是我的儿子小时候啊，他就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去了好多好多间的那种学校，找了很多间的就是适合学校，包括基督教学校，因为他小时候有 separation anxiety 啊，就是不能够跟父母分开那种，所以他就进去就哭到很厉害啊，就不能够放下他不管啊，所以有时候我要自己在里面这样。然后可是我到了其中一间的学校，是一个美国国际学校啊，是想啊。啊，就是其实以前在附近，现在已经关了，所以看不到的。很奇妙的，那种气氛完全的不一样。一来，他校长就哇，很谦卑的跟他谈话，不像是从上下面去讲，很高高在上，而是跟他好像在朋友那样的交谈，让他感觉到他是我们这里的一份子。好，然后第一天上学的时候很害怕。他的同学，那时候才五六岁而已，是 Kindy 而已。他的同学就讲：“哦，不要怕，不要怕。”因为他让他感觉到真的是有种回到家里的那种感觉啊。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把他放在这间学校里面，虽然很辛苦啊，很远啊，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把他放在一个国际学校啊。我们讲我们教会也是如此。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感觉到温暖呢？我们也感觉到我们回到家的那种感觉呢？我今天早上也是跟教会朋友讲了一个非常真心的话。我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华侨，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多数这里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是吗？我跟你讲，前三年很辛苦，非常的难融入，我觉得我是个外星人，怎么呢？没有那种可以交谈那个朋友，很寂寞的那种感觉，很辛苦的啊。所以我如果你是从中国大陆还是多数民族的话，去看那些少数的，让他感到温暖，让他感到是能够接纳，然后被接纳，可以吗？啊，可以做到这一点吗？啊，你很辛苦，很痛苦的。你这个是神的家，可是。你却没有感到回家那种感觉，很啊！可是感谢神，有很多的姐妹和弟兄给我带来很多温暖。现在我很多干妈了，什么？还有其中一个站在这边，我有很多干弟弟、妹妹、弟兄、姐妹。现在真的是感觉到啊，那种神家的那种感觉啊！谢谢你们那些让我感觉到那种家里的那种感觉啊！我继续的努力啊！我们也是如此啊！不要因为我们的国际不同、语言的不同，还是种族的不同啊，还是什么？我们是南方人，你是北方人，等等的话啊，不管。 望怎么样让他们都感觉到你是回到这里的家的那种感觉，可以吗？啊，可以吗？好，嗯，好，我们是一个家，大家庭，弟兄姐妹，嗯，我们也是我们真理的主食和根基，所以这是我们支持者啊。没有教会也是很难支持这个福音的传扬，我们很难保护这个福音啊，福音的传扬哈。好，我们也是世界的灯啊，我们世界的明灯哈，黑暗的一个世界需要一个灯照亮，要走哪里，我们要照亮他们的路，让他们能够回到父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父是永生的神。这个有生命能够赐生命的一个神，能够赐永生的神啊，你来到教会不是因为要交际，而是最终的目的是要得到生命，而且是生命是永恒的啊。好，我们在这里最后的时候，保罗在十六节把整个福音就是摘要成一节，他说大哉啊，敬虔的奥秘，就是大哉，好啊，伟大呀，福音，福音真的是伟大，那个敬虔的奥秘就是福音的意思，无人不以为然，无人可以相比啊！这个福音太伟大了，比好更好，这个我是用 其中一个弟兄的那个词，比好更好，太伟大了，超级好，无人可以相比。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嗯，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嗯，第。这个福音就是说耶稣基督谦卑的道成肉身降在我们的为人啊，不知道你们刚才唱那一首歌非常的感动啊，奴仆君王汗滴以泪为我流，愁共困格由他逝去，他的心伤仿为仿撕裂，唯愿献身成为救赎。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着我的罪钉架上，明白那钉痕的真意，万物因他所创造，同时那手陷于架上，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手却是钉在那个手，那个很宝贵的手可以创造我们宇宙万物，却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的奴仆君王啊，这就是福音啊，所以这也不是绝句啊，因为接下来他讲什么？被圣灵称，也就是说，死并没有称神。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了他是弥赛亚。啊，那一些说他不是的，他就得到了平反。得到的神的那种辩护，而且是天使看见，不只是人可以看见，天使就表明了他是一个得胜子，甚至灵界的目睹了他的胜利的雄姿，是一个胜利的那个救主，不是一个打败的钉在十字架上死的那只有这样的救主，而是一个君王，君王被传以万邦。为什么？因为神爱世人啊，这样传天普世的国主也被世人信服。为什么？因为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得到永生啊，而且被接在荣耀里，就是指耶稣基督升天而得到荣耀。这就是那个福音，很简单的几句话。全部的福音终点主要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一位奴仆君王为我们罪而死啊，从死里复活升天得荣，这就是整个福音啊。我们教会就是传扬这样一个比好更好的一个福音。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读到你的话语，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符合今天所讲的领袖资格，让我们做一个无可指责的监督，让我们做一个端庄的执事， 让我们做富有爱心的神家成员，让我们坚守着福音，让我们把基督的福音传遍普世。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